所以我把这三个秘密告诉你们哈，什么时候你们听见有人用这三个理由不做拆船，就跟他们谈一谈，你看。好了，下面一个问题。刚才我们在马太福音、马可、路加福音啊、这个使徒行传都看见大使命的章节，主所给的大使命，普世传福音。我再问一个问题：圣经里面这个大使命，是不是从新约时代开始的？才开始？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就提到了这种大使命的这个意义？
还是
创世纪？创世纪，对，对对对。创世纪是在什么地方？是跟谁？
就是说，他曾经人就是说，神说，女人的后裔，就是在你们具体的内容中。
你推得更早一点呢？好。那句话呢，就三章十六节哈，创世纪三章十六节，那句话还说的不是太明显，就是我们再来看看创世纪三章十六节，这个，就是那几节的从十四节一直到十七节，到十六节，这个。是神对于蛇，就是魔鬼的代表，和这个亚当夏娃的惩罚，因为他们违背神的旨意了。这个，那么这个十五节，我要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你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一句话呢，有一方面的解释，有些人的解释呢，就是指着所谓女人的后裔，就指着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童女生子，他不是男女的后裔，他就是单单女人的后裔，他是童女，从圣灵怀孕而生的儿子，是这个童女生子。从你怀孕的，所以称他为女人的后裔，和蛇为敌，就和魔鬼为敌。你要他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那就是说，主耶稣要战胜魔鬼。那魔鬼要，谢谢。OK， 魔鬼要这个通过人来钉耶稣十字架，他的手他的脚跟都被钉子穿透了，那是一个预表，主耶稣和魔鬼的征战，和主耶稣的钉十字架，也隐隐约约的有一点谈到这个将来的情况，但对大使命向万人传福音还不是很明显，不是太明显。那比较明显的在旧约开始的就是创世纪十二章，我们来看一下十二章。十二章呢，从第一节哈看这里，就是耶和华神哈对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这就是神给亚伯拉罕一个宣教士的护照，这就是宣教士的生活，离开本地到神要他去的地方做神的工作。那宣教这是护照他，然后护照的内容是什么？第二节，神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成为叫你成为叫你的名为大，就是给他三样大的祝福，也是给亚伯拉罕，也是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以色列人，这样大的祝福，以色列人成为神的选民， 那么但是呢，神不但是给他祝福，也给他一个责任。这个责任是什么？就第二节最后一句话，就是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就是说你不单只是自己得了福就算了，你得到福气之后呢，你也要把福气分给别人，也叫别人得福，这是他的责任。那这个别人是谁呢？第三节告诉我们，第三节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这个别人就是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看到没有？这里就是旧约里面的大使命。神给了亚伯拉罕和以色列人，在神学方面我们称为这个叫做 Abrahamic Covenant， 亚伯拉罕之约。神和亚伯拉罕立约，这个约分成两半，上面一半，下面一半。上面一半是他们的福气，神给他的福气，下面一半是他们的义务，他们的责任，所以上面这一半就是说大国大福大民，就神给他们的三个大的福气。但是这个不是最终的目标，最终的目标是以色列人得到这个大的福气之后，要把这个福气传给万民，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整个的这个约里面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以色列人得福，第二部分是以色列人把这个福气分享给传达给全世界。这是神对亚伯拉罕通过亚伯拉罕对以色列人的大使命。那但是我问大家一句话，以色列人有没有完成这个大使命？差得远，完全没有完成。以色列人只是欣赏怎么样上面这一半，对不对？他们是选民，别人都是外邦人，他们非常欣赏这一半，但是下面这一半责任没有兴趣，没有兴趣。甚至于神差遣一个以色列的先知去做宣教的时候，他肯不肯去他逃之夭夭了。尼尼微在这边，他往那边跑去了。约拿、这约拿就代表以色列人的心态，只愿意自己是神的选民，外邦人不配得神的福气，根本就不向他们传福音，所以违背神的吩咐地上的万族都是你们分享神福气的对象。所以神的这个大使命的这个 idea， 神的心意不是从新约才开始的，从这里就开始了，从上世纪十二章就开始了。但是以色列人失败了，没有完成神的旨意。那为什么创世纪十二章这里重要？这里给我们拆船的根基，拆船的根基从这里就开始了。所以就是今天教会不做拆船是完全违背神的旨意。有的教会做一点拆船就我们教会做拆船了，你看了不起了他们以为一做拆船就为神多做了一点事，其实不是的，不是为神 do something extra， 不是 extra， 是我们 basic responsibility， 基本的责任。不做拆船就是没有尽责任。那这里你们就可以看见神工作的方式，从旧约和新约是一样的。旧约神爱世人 ，OK， 那个神爱世人四个字不只是为了新约，也是为了旧约的。神爱世人，世人不爱神，谁要神？那请问，神怎样可以把他自己打入人的生活里面，使人认识他，使人相信他？怎么样？对， 在新约时代是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在旧约时代怎么办呢？他要选召一个人，他从一个人开始。旧约时代他选召了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信神，就称他为义，他就选召了亚伯拉罕。所以从一个人开始，他要先要得到一个人，先从一个人开始，要通过这一个人得到一群人，就是以色列人。他要通过以色列人把他的福气传给万民，叫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新约的方式一样的，还是从一位开始，新约的这一位是谁啊？耶稣基督，神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从他开始，从他这一位也是得到了一群人，这群人是谁啊？就是基督徒，就是教会。神要通过这一群人，教会把福音传给万邦，看到没有？旧约新约神工作的原则是一样的，从一个人得到一群人，从一群人他要得到全世界。这个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就看这一群人听话不听话，忠心不忠心，努力不努力，肯不肯付代价，肯不肯去。这一群人很重要。旧约就是这群人不肯去，以色列人非常骄傲，犹太人非常骄傲，今天还是如此，很骄傲，你们都是外邦人。犹太人失败了，以色列人失败了，今天新约时代这一群属神的人是教会，教会不能失败，教会必须完成神的旨意。所以当教会还在对差权还有些疑惑的话，你们给他追根结底，给他们看创世纪十二章，从这么早这个大使命的命令已经在那里了。我们华人教会今天千万不要走犹太人那个老路，只顾自己，自我中心，别人都是鬼，不愿意跟别人在一起。今天华人教会还有这个趋势，你看华人教会华人教会华人教会，今天的华人教会不是每一件哈，不是每一件，有很多很像犹太人会堂 Jewish synagogue 犹太会堂。今天有些华人教会越走越像犹太会堂，自我关闭，自义与排他，自义与排他。犹太人会堂就是这样。我们要进犹太人会堂，并不是每个都欢迎我们，有的比较稍微开放一点，有的根本不欢迎。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现在看见有些华人教会也走那个方向，很危险，自义和排他。所以我很高兴最近有几间华人教会已经把华人两个字去掉了。为什么有华人？美国人教会有没有一些美国人教会美人教会有没有？没有。现在这韩国教会也开始有几个把它去掉了， Korean Church 很多 Korean 那个字去掉了，觉得不对，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自我中心 isolation？ 跟犹太人会堂那个情况差不多了。好，有问题没有？
犹太人他们自我为中心，并不是蒙福之道。我们看到犹太人历世历代来吃了多少苦，所以基督徒如果不顺从神，最后的结局也是很可悲的。
我们要学习打开心怀广大，我们的心太窄，神就要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我们偏偏不打开。神要我们到普天下去，我们偏偏不去。
我们的教会叫国区国语弟兄会，国语是不是两个字也要去掉？
那就是
yeah. 嗯，这个教会应该拿他的那个奉献多少来做拆
团？这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而看教会的对拆团的那个热心爱心啊，那个对主的大使命的承担感啊，使命感有多少这个所以那个大使命的那个教会里面对于拆船的那个预算啊，那个 budget 和本堂的所用的 budget， 你可以看起来很不一样啊。有的教会的拆船的 budget 等于本堂整个的每一年预算的5%，有的10%，有的20%、30%啊。加拿大的民众教会 People's Church in Canada in Toronto 啊，他的拆船的这个经费比他本堂全部的经费高1倍，对吧？这种教会不多，很少。这是我们的榜样，对吧？他每一年啊，不，加拿大教会，华人还没有这种教会，现在希望有，对吧？所以呢，这个要看那个教会的对宣教的那个使命感有多么大啊。越使命感越强的，当然那个经费人力物力出的越多。
就算拆人的话，也是到讲华语的人当中工作，比较少跨越文化，那就这两个问题，不知道方式怎么。
对，这是由浅入深哈，一步一步的学习。教会差遣的这个进展多半是几个阶段，第一就像你所说，先差遣，先有个差船年会呀，大家 pledge 啊，认献啊，或者一个。叫每一年有一两个拆船主日，那两个主日的奉献都是做拆船工作，开始都是拆钱啊。那么这个拆船机构做得不错 ，OMF 啊，今年送他2000，那个人拆现在是在俄国，在西伯利亚开荒啊，需要帮助啊，今年送给他3000，就开始都是拆钱。第二个阶段是拆人了，拆人又分两个阶段，先是拆别人。啊，拆别人，别的教会的人呢，要出去宣教了，送他点钱，开始的这个钱是就是一次过，就给你一次就算了，慢慢的就更进一步啊，每年都给，每月都给，啊，那这是一步一步的长进。那第二个阶段就拆自己的人，先是拆别人，就是本教会的弟兄姊妹，这个奉献出来做宣教士。本教会，送他去神学院受造就，然后本教会拆他到工厂去，是拆自己的人。那么再回到你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一般来说，华人教会到现在为止，拆成的对象还是华人，比如说香港的教会拆宣教士到泰国去，还是向泰国的华人工作，他现在是到菲律宾去，不是向菲律宾人，是向菲律宾的中国人去工作，所以你拆来拆去还是对中国人。地理改变了，人种没改变，所以呢，这个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大多数还是这样，但是现在开始了，少数的开始了所谓跨文化的 cross cultural 的，现在有华人宣教士到非洲去，在纯非洲人中间工作，我不愿意多讲自己，但是这不能现在不能不讲了哈，讲到跨永，大使命中心我们的拆船工作，到西伯利亚，到俄国，到东欧，到西班牙，到中亚洲，David 跟我们去过好几次， 也去过东亚洲，中亚洲，也去过西伯利亚、俄国等等地方，所以呢，所以现在的华人的机构也开始做跨越文化的，以前就没，各位，中国人向俄国人传福音，想都没想过，现在我们就向俄国人传福音，向西班牙人传福音，向这个哈萨克人传福音，当然也向当地的华人传福音。我们现在出去传福音都是双管齐下的，一方面就向当地人传福音，苏联俄国就是和俄国人传福音，一方面也向当地的中国人传福音。以前是有海水的地方就有英国国旗，现在有海水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整个的前苏联、东欧，这个俄国、西伯利亚，凡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就有中国人，而且为数不少，所以各处都是可以向华人工作。但是呢，我想华人教会在这方面也是一步一步在学习，我相信，做跨文化的工作也会越来越多。你们假如有负担做跨文化的工作，跟我说啊，我来给你们安排地方去。你们这有哪几位去过短宣的、短期宣教的有没有？David去过？都没去过你们啊？从短宣开始，长宣有时候也难怕了，一下跳进去做长期宣教士了哈。
做工在别人亲信主的人身上能够做到何等的程度，所以你真的会觉得，哎，我真是白做基督徒，要好好重新做。
我们每一年有差不多15到20次的短宣，所以你们要愿意有负担去参加短宣的话，欢迎你们在1998年的时候去参加，那可以写信给我，我把我们的 schedule program 寄给你们，那你们可以选到什么地方去，哪一个月对你们最合适，我们普通是2到3个礼拜，不太长，这个你们有这个感动的话可以跟我联络。
那就我想问一个，就是有关于那个宣教的这个期间的问题，就是很多现在都是流行短宣，像我自己本身在德国1年多，我也是在华人当中工作，我不是宣教师，但是我在那边念书的时候，我就在那边跟太太一起建立团契，当时有一些不管是从台湾或是从中国来的同学，就会向我反映说，很多短宣队从北美的华人教会过去，可是他们不觉得这些短宣对他们有什么帮助，因为往往会留下很多问题，因为事实上短宣所要付的代价并不是那么大。
对，
我是觉得说现在流行短宣，可是我看到西方的宣教士都是他们一生就埋下去，就是退休都不回去的，
对，
就是留下去。但是现在华人教会流行短宣，这个是好还是坏？我觉得还是得评估，是不是那个还有一些就是派到海外去的宣教士，他们在那个地方可能一起2、7、8年，他们就离开了。当然我们的意识还很本，但是说这种离开工厂的比率还算是蛮高的，所以这样子的情况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呢？那我在德国的时候，就是访问一些德国从事海外宣教的机构，他们都是100年以上，他们就是这样整个这样投下去，那我是非常钦佩，那种精神我是非常非常钦佩的。
对，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有意义哈。今天之所以然有短宣这么多短宣，是出乎不得已，我们不愿意短宣的，因为中国人不肯出来做长宣，就退而求其次，是避重就轻，从一个容易的先给大家开始一下，因为中国人很说的不好听，很自私，我是中国人可以讲这个，外国人这么讲我们就不高兴了啊，然后自己讲可以讲，我们很自私，我们不愿意为主牺牲， 我们在这一方面来说比西方人差得远，我们真的没什么可骄傲的，我们非常看重自己一切的利益这一点。因为你无可讳言的，你做宣教士要付代价的，甚至于生命的代价在里面，这是一点。第二点，中国的文化传统对于这个宣教工作没有利益。为什么没有利益呢？中国讲究中庸之道啊，中庸之道说明白一点是什么呢？不左不右，你这人生啊，不左不右，不高不低，不前不后啊。换句话说是 conform 随波逐流，不要 stand out， 不要不同啊。这个你就是跟大家一样，就是跟着大的流，就随波逐流就去了。但你跟做宣教士不同，你是 stand out， 你跟其他的中国人不同，你到远方去，你得不到人同情。你做宣教士，有几个人教会的人给你握手是吧？一般人不同情你啊，甚至还有人反对你，讥诮你。你去的地方还有人骂你是 imperialism 啊，文化侵略，宗教侵略。你真是一个人 stand up， 你脸皮要厚，而且要这个情况没有帮助。我们的文化背景就是 mold us into one of the crowd 群众里面的一个而已，不要出来。做宣教士就要出来，你不是要故意彰显自己出来，不是那种出来啊。你所代表的意思，你的生活，你去的地方，你就是出来的。所以在华人出来与众不同，dare to be different， 那这种的心态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所以这种的文化的包袱，对于做宣教工作是一个很大的拦阻。我跟你们大家讲这个可以，有的时候在一个场合里讲的，你来批判中国文化，你还要受到反对的。所以这个在这一方面推动，在华人教会中间推动宣教工作，鼓励人去做宣教士是难上加难。第三个理由，还有一个理由，难上加难，就是中国人年轻这一代还比较好一点，我们这一代经过中日战争，经过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经过1949年的变动啊，我们这一辈子是逃难的人生啊，是逃难人生，就是逃大难、逃小难，逃到内地、逃到海外，一直在逃难。但是呢，逃难的人生，那么甚至你们这一代也多少受一点 psychological 的影响，虽然你们不像我们真的逃难那么多啊，但是还是受一些影响，所以安全感很重要。The sense of security 很重要。经过了这一些个逃难，这些个背景，好容易奋斗来了美国，拿到了学位，拿到了职业，有了房子，有了汽车，好容易才叹一口气安定下来了。你现在要叫我去印度，你叫我去中亚洲去做宣教士，哦，那是难上加难的呀！我好容易奋斗了半生才安定下来，有 social security， 有 insurance， 有种种的保障。你现在要再叫我去过那种客旅的生活，啊，这种，客观环境很不合适的生活，谈都不要谈。所以在种种这种的难处之下，现在我的工作是推动华人教会做拆船，是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work among the Chinese church。
同时我有一个大概是我自己的心结，或者是刚刚你提到的说这个要跨越文化的烦恼，我去年也跟你讲过一个，就是用一种眼光，就是不是用这个地图的眼光，而是看人口的比例化的另外一个。那华人其实占了很大的一部分，如果这样的话，大概现在五分之一华人。所以在这个紧迫性上来讲的话，如果是不是都是忽略这个地文化，说就是光是这个中国人去到不同的地方，其实是有很多啊。那我想我这一点就不代表我们教会，我觉得我们教会里面已经有开始有些地文化的那个工作。那我只是自己上心里还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是我个人上的心结，然后就是一些心结。
这个文化这种的看法，也有它一些个道理，不是完全没有。比方说，这个汤弟兄刚才所说的哈，世界的人口的情形，呀，这是世界人口的现状。我们看这人口，这个亚洲的人啊，这个地图是按照人口的多少，不是按照地面的面积哈。人口多的就大，你看这个人口的比例不得了啊！假若你这两中间得分一下的话，是吧？亚洲本身就占了全世界的一半啊，一半可能还超过一点。所以这个亚洲的人口是这么多。我们福音工作的对象是人，我们不是像山像树去传福音的，人是我们的对象，所以人在那里，那里的工作就要多，就重要。所以这个亚洲的人口是这样多。再往前看到公元2025年，公元的2025年人口是什么样呢？那就是亚洲的人口就更多了。看一看啊，2025年，就更厉害了。你看一看，这个，亚洲是这么大，非洲也赶上来了。只要亚非放在一起的话，你看 ，the rest of the world 是那么小了，这个是。看人口多少，你看 Australia 那么大的地面，但是人口小，就变成这么小，就是 Australia、New Zealand 都加在一起了，Oceania 那么小的地方，因为人口少。欧洲这么少，北美、中美、南美加在一起就这么点，所以这个是将来人口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汤弟兄的问题就是说，既然亚洲人这么多，就是说向亚洲人多做工作是不是也是应该的，那么是不是一定要去做跨越文化，向别的地方传福音，别的地方人口那么少，对不对？我想这个话有道理，有道理啊。亚洲亚非是将来人口众多的地方，应该注重这两个地方呀。不是那就是说，不是说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宣教士、华人宣教士都要做这跨文化的工作，对于本国的人要多注重。我同意这个话，就不是说每一间教会、每一个宣教士都要去做跨文化的工作，本国的人口要注意，要注意，这是将来的现象。2025只有28年啊。22年离现在，是那么厉害。那么你后面还有一句话，就是你本教会里也有一些其他的种族的人，是
有支持，就是我们大概目前还没有到台湾人，是有派遣就是一些宣教的机构。那其中有两个机构，一个是支持那个到穆斯林教的 宣教士是摩神
啊，
外国人，另外一个是支持一个在英国的，对英国当地的那个犹太人传福音的那个，
这样。
当然还有其他的部分都是华人，就在各地方。
很好，感谢主。时间到了，我们呢，就到这里。愿神通过你们能够推动你们教会的差传工作。啊，这短宣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缺点。呀，刚才你所说的，很对。有时短宣，去的人，因为是短宣，因为去两三个礼拜，所以呢。这个拆出去的机构也不会给他们去上神学，先上三年，他们就是去短宣，所以多半就是一个平信徒，就是个弟兄姊妹，就热心一点，愿意去一下就去了，所以他们和你们一样的，所以他们到那里没有，不像一个大的奉行家了或者一个讲员的去了，领布道会了，他没有那种贡献，所以当地人有点失望，啊，短宣队来了。他们一听短宣队哦，你们是宣教士，他们的 expectation 很高。其实去短宣的人就是普通的弟兄姊妹，呀，所以有时候人家对他们期望太高一点啊。那么假如是一个长期宣教士的话，那就不同了。那他去过神学院，他受过训练，他的贡献就大了。所以有的时候对教会对短宣队失望，也是因为他们的 expectation 太高了。呀，短宣队就是普通的弟兄姊妹，一样的。那所以短宣队去呢，不只是为了那里的教会和得到什么大的好处，短宣队去另外一个purpose， 也是为短宣队的队员得到 training。所以教会也不能只想到自己的好处，也要想到这些队员来使他们得到经历经验，因为有很多的人是从短宣去了短宣的这个负担越来越增加，慢慢变成中宣，从中宣又变成长宣了，这个也有，所以这也是短宣的一个目标。我再说为什么有短宣队，最近这些年，因为没有人参加长宣，不得已的才搞这些短宣，其实我们不愿搞短宣的，你弄了一次他去两个礼拜回来做什么，真的说一句话，做什么？两个礼拜能做什么？他好容易对那个环境、街道什么熟悉一点了，也该回来了。来回的飞机票，呀，所以短宣主要的目的是训练去的人，对当地的教会不一定有什么大的好处。希望这个去的人去了之后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回来之后对他本教会做见证啊、报告啊。收着 slides， 幻灯片呢、给大家看一看呢、给教会眺望一下对于宣教的感动。第二，也是使他本人得到更大的鼓励，希望他将来参加中宣，从短宣到中宣，中宣希望他慢慢正式做长期宣教士，这是那个，这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有的教会失望呢，也当然也不能怪他们，他们不懂。他们以为短宣的就是真的宣教士了，其实不是的，就是普通弟兄姊妹。那么，那有人问什么叫短宣、中宣、长宣呢？那怎么分别啊？每个宣教机构都不同的。拿大使命中心来说，我们是合乎中道的哈。六个月以下都算短宣。你到一个mission field 去。六个月以下都是短宣，你也不必去什么上神学院受训练，受一点短的训练就可以去了。从六个月到两年是中宣，两年以上是长期宣教士，长宣。你像 OMF， 他们就不一样，他们是六个月以下是短宣，但是六个月到三年才算中宣，三年以上才是长宣。所以各个机构有点不同，但是 idea 差不多的。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Yeah.